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金正恩称赞他与普京的会晤很有实质性内容。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将涉房债风险体制。北京抗议法国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巴黎以航行自由与海洋法回应中国的抗议。台湾外交部宣布，超过10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邀请台湾出席。国际特赦香港办公室遭到黑客攻击，怀疑与中国政府有关。印度法院解除对中国的抖音国际版禁令。中国鱼子酱倾销美国，从高级美食变成廉价小吃。美国民主党内初选竞争激烈，前副总统拜登计划周四宣布参选。雷诺日产前董事长戈恩再交5亿日元保释金，获得批准保释。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古丽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4月25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峰会。金正恩赞扬这次会谈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质性内容。据法新社报道，金正恩与普京举行了2个小时的面对面会谈。金正恩在会谈之后表示说，我们刚刚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谈具有丰富的实质性内容。金正恩还感谢普京让他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表示他对朝鲜领导人在促进朝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做的努力感到高兴。普京还说，希望金正恩这次访问俄罗斯能够更好地让我们了解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俄罗斯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已经开启的积极进程提供支持。这是金正恩今年二月在河内与特朗普会谈失败后首次出国与外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今天他与普京的相会是自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后的首次峰会。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4月25日在北京郊区开幕，这个论坛将持续到27日，37个国家首脑或总理到场出席，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除意大利之外的大国首脑多数缺席。美国驻华大使馆昨天回答法新社说，华盛顿不打算派遣官员参加北京这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欧洲国家首脑出席北京“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塞浦路斯、捷克、葡萄牙、匈牙利。针对国际舆论担心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导致相关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失去部分主权，中国打算建立一个防止债务风险的机制。据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中国财长刘昆今早出席一个分论坛时表示，中方将建立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并透过多渠道支持融资。有关一带一路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一艘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引发中国的不满。中国国防部周四宣布已经向法国提出正式抗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北京认为法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属于非法进入中国的领海。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周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已就法国军舰进入中国水域向法国提出严正交涉。 两名美国高官周三披露了法国军舰行经台湾海峡一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相关信息来源披露，法国军舰于本月6日通过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狭窄水道。其中一名高官表示，这艘军舰为法国护卫舰普越号。报道指出，对欧洲而言，一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纯属罕见之举。华盛顿同一信息来源披露，此一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知会法国，不再邀请其参加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的海上阅兵活动。本周二，中国已在青岛及其附近海域举行了此次活动。路透社报道指出，法国护卫舰此举是在美国军舰越来越频繁地穿越台湾海峡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对外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深表不满，中国视台湾及台湾海峡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面对中国国防部抗议法国军舰最近通过台湾海峡，巴黎以航行自由和海权予以回应。路透社今天引述接近法国军队部部长帕尔利女士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方面就中国国防部抗议法国军舰通过海峡之事与中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该消息还表示，法国国家海军的军舰平均一年经过一次台湾海峡，之前从未成为过事件或者引发过任何反应。该消息还说，法国重申其根据海洋法对航行自由的承诺。台湾外交部宣布，已经有超过10个友邦国家向世卫组织提案邀请台湾出席。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定5月20号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而且国际支持台湾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台湾将持续争取更多支持，以达到重返世界卫生大会的目标。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两岸关系日渐改善。2009年开始，台湾得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2016年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恶化。2017跟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向台湾发出邀请函。台湾官方明知拒绝一中原则，台湾不可能参与国际组织，但蔡政府每年仍发动友邦在 WHA 年会上争取台湾出席的机会，甚至年年派出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在会场外面周旋，借机向国际提出诉求，导致每年五月日内瓦成为两岸攻防的重镇。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陈锦龙今天表示，已经透过友邦呼吁 WHO 应承认台湾具有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全球卫生体系的平等权利。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个友邦完成了提案的手续。此外，台湾的外交部也争取希望能够参加今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陈锦龙承认，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的态度目前还是很强硬，无法寄望其态度会一夜改变，但是台湾会继续努力，他认为未来大有可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办公室遭到国家级的黑客攻击，怀疑与中国政府有关。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今天4月25日发布声明表示，他们3月15日将其电脑系统迁到国际特赦网络中时，发现其电脑系统遭到一个国家支持的精密网络攻击。该声明还说，这个攻击可能会持续几年的时间。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法院4月24日解除对中国抖音国际版的禁令，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备受争议的中国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全球掀起一波15秒短视频热潮，据悉全球的用户已经达5亿，光在印度就超过 1.2 亿。TikTok 在印度邻国孟加拉国已被禁止，在美国因非法收集儿童信息遭受57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此前，泰米尔纳德邦法院要求政府禁止在印度下载 TikTok， 原因是 TikTok 不但鼓励色情，而且亦使儿童用户受到性侵犯。随后，新德里当局要求苹果和谷歌公司下架了 TikTok。不过，法院周三听取了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申诉后，撤销了禁令。报道指，抖音母公司强调，在对印度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后， 已删除了超过600万违反其使用条款和小区准则的影音。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一旦收到法院的命令，印度信息技术部门将要求苹果和谷歌允许 TikTok 应用软件重返平台。 TikTok 对法院解禁的决定表示感谢。据悉，抖音在印度有250多名员工，随着业务扩张，计划增加投资。
以上是夏蓉的介绍。中国鱼子酱倾销美国，变成廉价小吃。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鱼子酱向来是富贵阶层享用的高价美食，可是中国生产的鱼子酱大量销往美国，使其身价和地位大跌，如今成了廉价的平民小吃。自2012年以来，美国市场鱼子酱价格暴跌一半以上，每吨进口价从85万美元降到35万元。华盛顿邮报说，由于价格越来越低廉，使得鱼子酱越来越普及，成为炸马铃薯饼和墨西哥玉米卷等各种食品的配料，连美国职业男篮比赛各球队都推出鱼子酱系列，希望使其成为像热狗和玉米片一样的看球零食。美国一直企图养殖生产鱼子酱，可是成果有限，中国却大有斩获，成为这一行业的霸主。2017年中国出口超过130公吨鱼子酱，美国的产量却不到16公吨。那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700万美元的鱼子酱，是2012年的5倍。加州一家鱼子酱公司总裁毕夏普说，每一个人都很气中国鱼子酱那么便宜，但他们并未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他们人力很便宜。但是来自中国的鱼子酱也存在欺诈问题，许多宣称是鲟鱼卵，其实来自别的鱼种，还有几种根本不含动物基因。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民主党为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竞争激烈，被外界看好的前副总统拜登计划周四宣布参选。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在美国法语记者托马·法子休斯敦的报道，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预计在一年半后的明年11月初举行，而美国民主党则计划在2020年2月启动下届总统大选，提名候选人的党内初选。在距离这一日期还有10个月之际，民主党内现已有18位候选人，而另一位重量级的参选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则计划当地时间今天4月25号周四正式亮相。拜登是第19位要争取成为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候选人的参选人。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阵营中年龄最长的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当地时间周三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富裕街区组织了一场竞选造势活动。在现场的本台法语记者指出，伯尼·桑德斯目前是民主党内的热门人选之一，他的这一竞选活动吸引了1000来人。一位名叫莱拉的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接受了法广法语记者的现场采访，莱拉解释了其支持桑德斯的原因。人们支持伯尼，人们希望看到他入主白宫，人们现在应该改变美利坚，这是一种耻辱。伯尼是唯一说真话与权力做斗争的人，人们应该以180度大转弯改变现状。据介绍，伯尼·桑德斯的竞选纲领围绕最低工资、普世医疗保险、与不公正做斗争，以及因应气候升温和支持发展再生能源。但周三的竞选活动现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发言内容主要是针对美国现总统特朗普。本台法语记者还注意到，现场有人拿着高音喇叭举着横幅试图捣乱，但没有成功。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今天拉开帷幕，一直到周六结束，地点选在北京雁喜湖国际会议中心。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意大利和瑞士这两个欧洲国家的加入。评论指出，这将是近一个月来欧洲与中国第三次正面交手。外界注意到，尽管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不合群，选择亲赴北京出席论坛，但其中以乐于惹恼布鲁塞尔当局的以欧派和民粹主义者占多数，包括意大利总理孔特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选择到北京共襄盛举的还有缺乏资金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至于德国、法国和多数欧盟国家只派出部长级官员出席，一些外交官私底下对破坏欧盟团结对抗中国的成员国不假辞色。据一名欧盟资深外交官告诉法新社，成员国间的关系趋于复杂的风险很高。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重头戏即是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使意大利开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先例。意大利此举惹恼了美国和多数欧盟成员国。不过也有一些中国观察家和官员认为，没有必要夸大北京在意大利取得的突破。例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指出，意大利的例子比较像是联合政府当局向欧盟比中指。另一个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学者李木山浩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常被视为中国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滩头堡，但这终究不是诺曼底登陆，而是发放折价券。以他之见，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出口过剩产能，与其说一带一路是外交倡议，不如说是低价倾销。北京宣称，截至2019年的3月底，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已经从2013年的64国增加到115国。此外，在峰会期间，瑞士总统兼财政部长乌利毛勒将与中国签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两国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根据路福特数据，该倡议中的项目总价值为 3.67 万亿美元，横跨位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根据路透见到公报草案，出席峰会的37位全球领导人将就项目融资问题达成一致，遵守全球债务目标，并促进绿色发展。上海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立凡对路透社表示说，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将历经合理化和评估期，本届峰会将是反思和谈未来希望的时候。其他分析师也对路透社指出，2018年下半年中国在海外推销该政策的做法发生了明显变化，至少有10位在墨西哥和肯尼亚等国的中国大使和外交官在当地媒体上发表文章为该倡议辩护，这种做法相当罕见。一直在追踪该项目的华盛顿RWR 咨询公司的首席营运官表示，自从上一届高峰会论坛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他说，现在已经变得相对明确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对一带一路的说法是为了反击对该倡议的批评。中国财政部长刘昆今天表示说，中国致力让一带一路倡议维持下去并防范债务风险，并透过多重管道支持融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在高峰论坛上宣称，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投资都将使用当地货币，以降低汇率的风险。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美国近来对北京在拉美的崛起频频示警，中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今天也说，秘鲁未来几天将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少数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的拉美国家。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上市的几份法国大报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国内的议题上。右派的《费加罗报》头版指出，法国目前有超过5000座教堂有失修的危险，这个主题自然是巴黎圣母院火灾后的维修带出来的关注焦点。左派的《解放报》头版独家报道了一个叙利亚的流亡人士组成的团体如何搜寻进入欧洲成为难民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周四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回应黄背心的抗议风潮的措施，也受到各大报的主要关注。各报一致的看法是，马克龙的这个讲话与他今后几年的任期是否顺利有密切的关系。仅有的几篇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的话题。费加罗报与人民日报社合作，在该报的国际版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3篇为一带一路唱赞歌的文章，在版面的上方明显标注着这是费加罗报和人民日报合作而发表的公告。三篇文章标注的作者都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一带一路将近6年的成果，中国欧洲的联系已经走上正轨，以及全球陆地之桥须知。除了这三篇文章外，费加罗报没有发表任何相关的评论和分析，不知费加罗报此举是否又是中国的宣传部门渗透到西方媒体的又一个新的案例。经济类的回声报今天似乎也对一带一路论坛格外的关注，在世界版刊登多篇与北京一带一路论坛有关的文章。报道指出，将有37个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出席这个论坛，但是今年的论坛在越来越多对一带一路倡议不信任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召开。该报驻北京的记者指出，北京的峰会将试图消除针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批评声。今年前来出席论坛的领导人比去年的29人有所增加，但是大部分的西欧国家都只派出了部长级的人物出席，法国是由外交部长德里昂前去北京，而对一带一路倡议批评声越来越大的美国则没有派出任何高级官员前去捧场。而北京方面则将致力于在论坛上表明，这个由习近平倡导的全球计划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参与国。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有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中国和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也已经超过了6万亿美元之多。回声报记者指出，尽管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但是一些大型的计划在包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受到阻力的现实也让北京感到担心，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在呼吁警惕参与国债务扩大风险的同时，也要求北京在贷款数额问题上更加透明。记者指出，如果说北京不会公开谈论债务的问题的话，在私下可能也会和相关的国家讨论对债务进行调整的问题。而观察家和外交官员都对习近平周五要发表的讲话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要看中国是否会在债务、公共市场和招标透明度的问题上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回声报显然十分重视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习近平在六年前提出的这个在全球发展计划引发的一些抗议和愤怒。这篇调查报告指出，新丝绸之路有关的一些项目在受惠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不满声，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过度的债务和国家主权等问题。还是在回声报上可以看到另一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英国首相特蕾萨梅准备有条件的向中国华为开放英国的 5G 市场，条件则是华为的设备不进入网络的核心领域。报告指出，这个计划目前尚未得到最后的确认，但是可能会让盟友美国非常不高兴。报道说，华为进入英国显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这也显示美国呼吁盟国抵制华为的举措受到挫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就曾经警告，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华为并将其置于敏感领域的话，美国就将停止和这个国家分享信息。但是英国是五眼联盟成员国，这是一个以讲英语为主的国家的情报联盟，是在英美协调下组成的国际情报分享团体，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英国。除了美国以外，目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经明确表明要禁止华为进入其电信市场。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4月15日，中国大陆多架战机舰艇绕行台湾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解放军轰6K 苏凯30歼11等机队15日再度大阵仗绕台湾，赴西太平洋远海长航训练，挑动美中台敏感神经。今日主张武力统一的旅美大陆学者李毅被台湾驱逐，列为不受欢迎人士，武力统一后留岛不留人的说法突然盛行。习近平主政后曾多次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后大陆出现2020、2025或2035、2049等不同版本的武统时间表，这些臆测搭配中共两个100年说的活龙活现。中国当局对统一有急迫感，却从未表明有统一时间表。两岸统一难度日增，国际因素介入加深，川普政府遏制中国不断打台湾牌，美军舰艇巡航台湾次数增加，美台军事合作强化，岛内巨统声浪也升高，都刺激大陆和平统一无望留岛不留人的说法。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4月15日，当台美高层正在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中国大陆多架不同形式的战机与舰艇则在台湾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两个场景对照，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中台关系的新形势目前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美中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方面是蔡政府因应明年总统大选正以国安为名加强抗中力道，第三方面是大陆利用军演在台海周边制造武力恐吓，三者形成的恶性循环将使台湾夹在其间，成为冲突的最前线。大陆逐渐收紧对台政策背后的因素当然存有对美国两岸政策的疑惧，若美国只是把台湾当作筹码来玩，美中谈判也许还有交易的空间，但北京真正担心的是，华府如果逐渐踏上一中原则的红线，那将直挑北京敏感神经。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4月10日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美台都很重视，举行一系列相关活动。该法是1979年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通过的，是美国国内法，也是专门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一部恶法。我们想说的是，如果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与北京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进行对抗，前者被压垮将是注定的。 所以台海局势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是华盛顿如何解释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在于美国就提升对台关系往前走多远，而是在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的吸引力增长有多快，以及我们军事实力不断提升对一个中国原则提供的支持。大陆军机不久前飞越台海中线，这只是一个最初的警告，大陆还有很多可以后续出台的军事行动，他们比美台之间的各种政治秀更加有力量的多。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大陆军机舰艇4月15日在台湾东侧举行海空联合操演，相较以往的绕岛巡航，这次派出更多种机型并展现海空联合操演实力，呈现更强势的战略姿态。总统府和陆委会随即表达抗议和谴责，但台湾舆论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一般民众更对之无感。大陆军机军舰绕岛常态化后，台湾社会已逐渐习惯大陆的军事存在，相较1996、1999及2004年两岸军事对峙时的紧张与焦虑，今天台湾社会显得无感，这是非常大的改变。一方面可能习以为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已经了解大陆并不是恐吓亦非威胁台湾人民，而是施压民进党政府，因而不再随着民进党政府宣传起舞。民调数据也显示，民众并不担心两岸军事冲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金正恩称赞他与普京的会晤很有实质性内容。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召开，将设房债风险机制。北京抗议法国护舰队穿越台湾海峡。巴黎以航行自由与海洋法回应中国抗议。台湾外交部宣布，超过10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邀请出席。国际特赦香港办公室遭黑客攻击，怀疑与中国有关。印度法院解除对中国抖音国际版禁令。中国鱼子酱倾销美国，从高级美食变成廉价小吃。雷诺日产前董事长戈恩再交5亿日元保释金，获得批准保释。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沙特的能源部长法利赫星期三表示，他认为在美国终止对伊朗原油买家的制裁豁免以后，没有必要立即提高石油的产量。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客户需求增加，沙特会做出回应。路透社报道说，法利赫讲他的指导原则是石油市场基本面而不是价格，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仍然专注于让全球石油市场恢复平衡。尽管委内瑞拉石油行业遭到制裁，尽管对伊朗制裁被收紧，但是库存实际上仍然在继续增加，我认为没有必要立即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决定不再延长去年给予伊朗石油买家的制裁豁免权，采取比预期更为强硬的立场。法利赫表示，我们的意图是将产量保持在石油输出国组织自愿设定的产量上限之下。他补充说，利雅得将对我们的客户需求做出积极的响应，特别是那些获得豁免的客户和那些豁免已经被撤销的客户。我们认为实际需求将会上升，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提前采取行动增加产量，法利赫表示。他说，沙特5月份石油产量与过去几个月基本持平。他表示，6月份石油产量配额将在下个月初决定。沙特官员曾经表示，他们4月份出口将低于每天700万桶，产量约为每天980万桶。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牵头的减产协议，沙特的产量上限为每天1030万桶。法利赫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他的盟友在六月份之后进行一定程度的产量管理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现在预测产量目标还为时过早。布兰特原油期货星期三走低，报每桶74.18美元。之前国际能源署表示，石油市场供应充足，全球闲置产能仍然处于舒适水平。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特朗普相信沙特和阿联酋将履行承诺，弥补石油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供应缺口。之前，华盛顿方面决定终止对伊朗制裁的豁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业内消息人士星期二对路透社表示，海湾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可以应对任何石油供应短缺，但是将首先观望是否存在实际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去年底同意今年前六个月每天减产120万桶，他们将于6月25号到26号开会，决定是否延长这项协议。这个组织的消息人士说，由主要产油国能源部长组成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将于5月19号开会，在6月会议前讨论石油市场状况，并且提出建议。美国这个星期一宣布结束为期六个月的豁免令，要求石油买家在5月1号前停止购买伊朗石油，油价由此飙升到近六个月的高位。印度、中国、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的六个月豁免期即将到期。据报道，希腊、意大利和台湾已经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中国和土耳其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朗石油出口实行制裁，并且警告说这可能会影响地区的稳定。在美国宣布将于下个星期结束所有伊朗石油进口豁免之后，油价上涨到去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此举将迫使进口国停止从德黑兰购买石油，进而导致全球供应进一步收紧。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客户，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占全部的 6%， 去年达到近3000万吨，大约每天585000多桶。中国大型央企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伊朗投资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发油田，生产石油，并且直接向中国运送。中国外交部4月23号星期二表示，针对美国取消伊朗石油进口豁免，已经向美国提出交涉，反对美国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单边制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2020大选国民党可能角逐的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一直未清楚的表态，每次都被记者追问时都以模糊含混带过去，而且一拖再拖，本来说是美国9天之行访问，回台以后再说。不过当18号他还没抵达台湾下飞机之前，台湾首富也是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已经在前一天在国民党党部宣布愿意参加2020的国民党的初选，这下子韩国瑜似乎被挡住了下飞机表态的计划。如今国民党支持者及韩国瑜的粉丝也受不了了，甚至有人说2020非韩不投票。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为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东豪你好。
金宇好，大家好。
东豪，听说台湾现在这个韩国瑜的粉丝很激动啊，而且4月27号还将有这个韩粉上街游行啊，你为我们解读一下，讲一下情形吧。
好，简单讲，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现在显得非常的混乱哈。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管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或者在野的国民党，都呈现多组候选人， 最近的状况，以国民党的状况最诡谲多变，它其实很像我们在看的这个电视剧，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形容说它是台湾版的纸牌屋。那这里面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在韩国瑜出访美国之前呢，这个国民党各方面的人士啊，大概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韩国瑜出来选。那韩国瑜因为才刚当选高雄市市长第一任，所以他不方便主动参选，所以当时各方面都是准备说怎么用一个被动征召的方式让他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没想到在他反国前夕，这个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跑出来了，而且郭台铭从这个有没有党员资格到国民党颁发荣誉状确定他有党员资格啊，然后他的一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说他不接受征召，他要直接出选，所以郭台铭就挡住了韩国瑜的路。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结束，韩国瑜并没有因为郭台铭的出现而就不选了。在台湾时间4月22号的晚上，在高雄的一个餐会里面，韩国瑜韩市长的太太对记者讲出了一句话，
李嘉芬，
对，然后讲了说被人家从后面开枪的感觉很不舒服。其实这句话在22号晚上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23号早上11点，韩国瑜在他的高雄市市长会议室里面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就对外说了几点。其实这个重点里面就有简单几句话。第一个，他担任高雄市市长，但是他深刻感受到，只有台湾能改变，他才能改变高雄。也就是说，如果台湾不能改变，他也没办法改变高雄。然后最敏感的一句话是，对于国民党的2020总统大选，此时此刻他韩国瑜无法参加现行的制度初选，也就是说他不能登记参加初选。好，那这个事情呢，并没有结束。随后他马上批评说，国民党的政治权贵热衷密室协商，离人民越来越远啊。所以这个是对国民党的高层，尤其这一次的郭台铭的投入国民党的初选，跟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吴敦义、副主席郝龙斌有关。他最后一句话是讲说，他当然讲说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死在台湾哈。可是重要的关键是一样，他说对于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韩国瑜愿意负起责任，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那这句话回过出来，只有台湾能改变啊，他才能真正改变高雄。
那就是要选总统了嘛。
对，这五点声明，他其实是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要搞初选制啊，他不方便参加，也就是现行的制度他不能参加。所以呢，他今天的这种声明等于是号召了韩粉要起来拱韩国瑜，透过被动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讲的就是在不需要问韩国瑜要不要参加初选的状况下帮韩国瑜开一条路。那么讲，在正常的民主国家，你大概很难想象说总统大选有一个初选制度，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他跟你讲说我不要初选，我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我才能参加。那目前的态势就是因为郭台铭来势汹汹，那韩国瑜在最近有一系列动作，那这一系列动作呢，第一个他继续维持韩粉的热情，那韩粉的热情会对国民党的中央形成一个压迫，然后呢最后再看说韩国瑜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放入到民调里面。因为目前来讲韩国瑜的民调应该还在郭台铭之上，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变数，24号国民党的中常会会开会要决定他们的初选办法，什么时候初选。比如说我们大致上可以有一个研判，如果在5月份做民调的话，大概韩国瑜有比较大的机会会赢郭台铭，可是你如果6月或7月才做民调的时候，这就充满了变数了。所以今天韩国瑜在23号开的记者会里面，其实他炮打了国民党的党中央，讲到了政治权贵，讲到了密室协商，这个刚好是韩粉最讨厌的东西。所以韩国瑜在召唤这个韩粉，但是另外一面他对郭台铭呢没有一个字的批评，这里面充其量是间接影射到了郭台铭。所以未来的发展呢，今天是一个起手式，23号国民党的中常会会是第一次交锋，后续还会有一连串的变化。
那郭台铭其实做的也不厚道啊，他趁这个韩国瑜还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就宣布有意参选2020。
但是郭台铭这件事情是这样，在台湾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也就郭台铭的这个名字出现并不是随随便便完全没有准备的，只是说原来的国民党的想法里面到底怎么安排韩国瑜。一般我们的理解是国民党跟韩国之间其实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默契了，就是会用征召的方式，剩下的是因为国民党原来有两个参选人是登记要参加初选的，一个是
三个
他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一个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周锡玮，
那周锡玮是前新北市市长哈，目前的声势更在后面哈。那其实这些人对韩国瑜无法构成威胁，也就是目前来讲，前一段时间韩国瑜这方面比较希望吴敦义能够主动排除朱立伦、王金平这些困扰， 然后直接用征召，因为他的民调最好最强。可是有了郭台铭之后，而且郭台铭第一句话就是他不接受征召，这句话完全是冲着韩国瑜来
的。
那郭台铭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所谓的密室协商，或者
说政治权贵，就是马英九啊、
龙
斌啊，
可能不止，因为在国民党的这些人里面，只有马英九有选总统的经验，也就是只有马英九跟他的团队知道怎么打总统选战。所以郭台铭的起手式的第一句话就先卡住了韩国瑜，所以韩国瑜也马上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在最近啊，韩国瑜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他前一阵子在受访的时候忽然间抛出了一个台湾军队的战力的问题，
军法，
但是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形容词哈，他说台湾的军队没有军纪没有军法就没有战力，但他用的形容词就是说啊，太监穿的阿玛尼哈还是太监，就是你们这个是没有用的。那这句话就势必引起目前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的反击。蔡英文对于韩国瑜的反击又可以让韩粉更强烈的表态支持韩国瑜，他其实很像打乒乓球，韩国瑜把球对准了蔡英文，因为他蔡英文是三军统帅，当蔡英文反击韩国瑜的时候呢，事实上也同步把韩国瑜的声势再往上垫高，那韩国瑜声势往上垫高，再配合今天他的召唤韩粉的热情，他其实是在压制郭台铭的声势。所以这一个互动的过程或者这个变化的过程，它就远比我们在讲这个比如像中国大陆喜欢演的这种宫廷剧啊还来得精彩。那事实上目前来讲，在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初选过程来讲，还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但是今天23号的韩国瑜的这五点声明是对国民党产生一个重大的杀伤力，但是对韩国瑜本身来讲也会招致更多的批评，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观察后续会怎么变化。而且郭台铭也非常有趣，他人在国外，他随地发表的声明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希望国民党开大门走大陆，为韩国瑜哪怕量身定制也没关系，就让韩国瑜能够加入初选
也应该啊，因为国民党已经为郭台铭量身定制了，怎么加入这个。
可是这是其实是很讽刺的，就是说一个政党他有他的制度，结果他现在都要为了特定的人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过程，它其实是对韩国瑜来讲也是一种讽刺。也就是说这种交手是完全没有烟消味的，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这一个过程来讲就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
但是韩国瑜他根本现在就不合适讲，所以他说现行制度下的等等的，他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这个第一次要参加的高雄市议会市长的这个市政质询呢，在6月5号才能结束，所以他心里打算的就是希望在6月的以后然后再登记初选啊什么的。那国民党都知道，但是吴敦义就是不做这个球给他。
对，所以我们目前在观察的就是说24号国民党的中常会里面，他要不要把他的初选办法公布出来，因为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是没有初选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做，那这个也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我们需要观察的是，韩国瑜的支持者现在会在大概台湾的4月27吧，或者28会有一个群众运动哈，在高雄，会在高雄哈。对，那我们也在看啊，这个场面能够有多大？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韩国瑜的热度还够不够。因为一般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当郭台铭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韩国瑜的光芒给分散掉？
好，那我问你，他这个空军这个老共的飞机经常的就现在在台湾的上空，那如果说台湾的这个空军要派他上去，可能会发生这个擦枪走火，那有一个说报告长官，我要打电话问我爸爸，他让不让我上去，因为否则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万一作战起来的话，那你这个没有军法的，那平常你这个算是平时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他不愿意上去，
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哈，因为以空军来讲，你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打电话去问你爸爸。
那不管打电话就说报告长官，这个有生命的危险，我
不
想上去，
存在，
我不想上去，
因为他实质上的操练里面，他该升空的都升空了。我们讲的是说现行状况来讲，当共军环台飞行的时候，台湾的空军就是上去了。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他平常的训练，他必须要能够承受这种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的空军训练不够扎实，他会扛不住这种压力的。
那你这个压力，你没有军法在后面做后备备盾的话，你怎么这个？
军法只是军纪的一部分。
是啊，你没有军法，哪来的军纪呢？
当然有军纪啊，当然有军法。因为韩国这个想法里面，
他不怕你啊，军人不怕你啊。反正我如果犯了，你没有法律惩治我。
他是有法律的，没有法律的话，就是军人犯法不受罚。他是受处分的。在台湾这样的军人犯法的案例比比皆是，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军人承受压力的能力。
他那个时候这种条件是用民法判他，还
是
用军
法
判他？
这不是对不起，他这不叫民法，他是用普通刑法。
普通刑法，
普通刑法，那你说军人杀人，他的情节一样重大。 那政权逃亡唯一就是死刑。
嗯，
那么当台湾的军方空军去监控这个中共空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他没有到接战，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紧张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在看所谓的军纪啊，军纪是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军人他自己抗压的能力，还有他的战绩够不够成熟，他是有技能的部分，有心理素质的部分。
嗯，
所以啊，如果你的军纪不好的话，台湾的空军可能根本不敢接近中共的空军。所以我们在谈军纪的时候，他军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军法并不是经济的全部。一个部队有军纪，它其实是在平常的训练就要建立起来啊。所以韩国瑜那个讲法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不完备、不完整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你看他们这两个人会怎么个走法？你觉得你的直接感觉？
这一切目前的判断基础都要看24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了。
嗯，
到底他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因为现在游戏规则还不清楚，会不会有状况？嗯，我们可以当然假设，如果24号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说他可以特别为韩国瑜做个安排，
嗯，
那韩国瑜可能就是跟郭台铭要做民调上的竞赛。
嗯，
但是这里面下一个变数就是，那什么时间做？5月做跟6月做跟7月做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时间越长，可能对郭台铭越有利。5月就做，那对韩国瑜相对有利，那韩国瑜就可以顺势参选2020年总统。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台湾2020大选国民党可能候选人突然杀出郭台铭的情势，还有韩国瑜已经宣布他没办法遵照国民党的现行初选制度参加初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约瑟夫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我们播出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也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世界第一大观光国的法国，除了拥有傲人的埃菲尔铁塔之外，它的古代王宫、王室宫殿凡尔赛宫也是闻名全球，观光客人潮汹涌，法国也再度加把劲的吸引观光客，卯足全力进行了3年多的施工整修，几位法国皇后的日常生活起居室如今也刚刚竣工。值此之际，也就是借着几个开放给大众的展览活动来向这几位法国王宫的女主人们致敬。因此大家如今去凡尔赛宫可以看到整修工程后的法国三位皇后的起居室，他们是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路易十五的妻子玛丽勒兹斯卡皇后，以及路易十四的地下皇后曼特农夫人。著名的法国王室最后的一位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其宫廷日常生活可说是一切公开，例如她的早上起床以及晚上上床睡觉都像举行一场典礼那样要展示于众人，甚至她连生孩子也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据悉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中国宫廷里的狸猫换太子的调包事故。至于路易十五的玛丽勒兹斯卡皇后，虽然在凡尔赛宫生活了42年，但鲜为人知，因为她本身个性很含蓄隐秘，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起居室就没有进行重建工程，但由于他对艺术的热爱，凡尔赛宫也此次就预备了展出其丰厚的艺术收藏品，大家可以趁机欣赏，来认识这位不太为人所知的皇后。至于皇后曼特农，这位法国太阳国王路易十四的地下情人，最后也秘密扶正，在神坛前宣誓结婚。证实这件事的文件很少，只有2封夏特尔大教堂大主教的信能够来佐证这项宣誓婚礼。大家也都称她为几乎是皇后，或是称准皇后。她如何能够征服路易十四国王的心呢？获得宠幸呢？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凡尔赛宫也可说是第一次把曼特农皇后的生活起居室对外展示，游客们也可以趁机来认识这位极其神秘的地下王后曼特农。 今年夏天到凡尔赛的游客们一定可以满载而归，因为凡尔赛宫为大家预备了不可错过的好节目，例如从6月22号晚上开始举行的凡尔赛夜间盛大的喷水加上配乐的水音乐季节表演节目。在这个震慑人心壮观的夜间水音乐节目，预计届时将有将近2000人参加活动演出，他们将身着鲜艳吸引人的巴勒阔盛装，在凡尔赛的公园里面悠游的散步表演配合，你可以充分享受这种极其特殊而且独有的气氛，来发现认识这种到处是喷水喷泉交织着炫人眼目的采光灯辉，这将是你人生中难得的新体验。去欣赏法国古代王宫式的花园活动情景，主办单位追求的就是让你如同身历其境，亲身体验当时的王朝时代的生活，沉浸在那种法国王室庆典里的童话般欢欣鼓舞热闹的气氛。另外就是到了暑假七月时，凡尔赛宫还推出大规模的烟火表演，这是在凡尔赛宫的王室菊园框架下的活动，届时将由著名的法国历史电视节目主持人斯蒂凡·贝尔纳先生为大家口述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后，她的一生就是随着烟火灯光效应而起舞的，同时也将他生平最重要的日子来一一叙述他的人生起伏故事，例如他出生的前一天发生葡萄牙里斯本的大地震，到拿破仑的出征胜利，再连到当时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瓦尔米之役，在这四段故事的叙述的同时，将各有各种不同的灯火技术人员带着你做一趟时光之旅，还有混合着烟火火把视频声光效应所投影在演出人物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身上发光的历史人物，还有奔腾的火马，还可以看到如同幻影的彩灯下路易十五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两人一起冉冉跳舞的演出，这些都将可以充分满足观众游客们的感官刺激。这项演出的日期和时间从7月4号到7月12号，每天晚上22点到凌晨1点为止。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雷诺日产前董事长戈恩在交5亿日元保释金获得批准保释，请听楚亮一的报道。
戈恩在交5亿保释金保释获得批准，25日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戈恩的保释申请，追加保释金5亿日元，现在保释金已经纳入，为此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准上诉。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格恩逃亡和隐匿证据的可能性低，因此批准了他的保释申请。作为保释条件，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必须居住在日本国内，禁止出走海外，防止与此事件相关的证据隐匿与销毁及逃亡，不与其妻子卡洛尔接触等条件。对于这次保释格恩，东京地方检察厅指出，可以看出向事件的相关人做工作的企图，也有隐秘证据的嫌疑，批准他的保释申请非常遗憾。东京地方法院将在对东京地方检察厅的准上诉作出判断之前，停止执行对格恩的保释。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于4月4日早晨以涉嫌违反公司法对格恩实施了第四次再逮捕，检方怀疑 在这次格恩被批准保释之前，他的妻子卡洛尔和阿曼销售代理店的复数的干部有所接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听完本台最新消息之后，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鼓励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